弟兄姐妹们平安。六月了，暑假开始了。我们暑假这个时间对我们教会是蛮特别的，因为年轻的家庭，因为暑假孩子们放假，都飞得东西南北到处跑，那这个父母也就跟着东西南北到处跑。那年长的弟兄姐妹孙子孙女们飞得到处跑，他们也跟着后面飞得到处跑，所以常常在暑假的时候，我们这个会众的这个波动蛮大的。我说有些时候一看，怎么觉得今天都人去楼空的感觉，大家都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所以暑假是我们讲故事的好时候。今天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我们要来讲一个圣经里面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人物，就是大卫。因为我觉得利用暑假这个时间，我们来讲大卫的故事，希望无论是年长的还是年轻的弟兄姐妹，能够在你们孩子在家的时候，孙子孙女在家的时候，常常来跟他们讲这个圣经里面的故事。告诉你，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故事。圣经有人统计过，大概 75% 的内容都是以故事的形式讲给大家的。因为在故事中，我们很容易学到一些功课。我不知道你们，像我听过的道里面，我很少记得人家的1、2、3、4、5，他们有多少个 point， 但是我一般都记得他们有讲过什么故事。因为故事让我们贴近我们的生活，能够让我们从别人的生活中来学习这个我们生活中的功课。有人说，聪明人是从自己的这个失败中学习，那有智慧的人是从别人的失败中来学习功课。那现在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来看大卫的一生，我们从大卫的一生来学习我们应当学到的神给我们的功课。你不必自己去把所有的失败都尝一遍。我们知道在这个圣经中对大卫的一生记载的是非常的详细，他没有避讳大卫的弱点，也没有避讳大卫的失败。而大卫这个人一生的起伏也是非常大的。你知道大卫一直做到这个以色列鼎盛时期的王，那他的是从那个最卑微的放羊的这个放羊的小孩开始做起。这个一路的过程，圣经都有非常仔细的记载，让我们从大卫的生活中来看到怎么来面对挑战，怎么来面对失败，怎么来面对成功。所以当我们学习大卫的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希望大家，我们带着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我们来学习大卫在一生中是怎么来跟随神的，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学习的功课。什么是我们常常说与神同行，那什么是在真实的生活中与神同行？我们很多时候讲这些话不一定明白要怎么做。那今天在这个大卫的故事里面，就让我们看见说，在每一天的实际生活中，什么叫做与神同行。第二点，我想我们要学习大卫的故事，有一点就是要明白什么是神的心意。我们知道大卫是圣经里面唯一讲的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但是我们都知道大卫远远不是一个什么完人，也不是一个什么圣人。大卫的一生里面有很多的错误，他的家庭也不是我们所说的理想家庭，他既不是一个理想的父亲，也不是一个理想的丈夫。他的一生有很多的缺点，他也经历过很多的失败，但是神为什么会称这样的人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那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需要明白的。知道在大卫之前，那个扫罗 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也是一个跟随神的人。当神拣选扫罗做第一个以色列王的时候，扫罗也是这个非常努力的在做神给他做的工作，也是在寻求神。但是扫罗的错误就是他一生都没搞清楚神的心意是什么，他越努力他就越离神越远。神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明白他的心意，所以神给我们圣经，神给让我们祷告，所有这些都是要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在我们与神同行的时候能够照着神的心意去做，而不是像扫罗一样越做离神越远。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所需要知道的。当我们在读这个大卫的故事中，我们需要来思想神他的心意，他对人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大卫一生是一个非常我们说一个应该说在我们人生中应该说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人士。他确实是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做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这个地位。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对于大卫的钦佩，你们可以看到，直到3000多年过后，今天的以色列还是以大卫的心为他们的标记。大家看过以色列的国旗吧，上面那颗星他们就叫大卫的星。他们大卫是他们引以为豪的一个这个历史人物，而圣经中对大卫的记载也是非常的详细。在圣经里面，我们比较一下其他的人物，我们看他们的记载。亚伯拉罕是犹太人非常非常尊重的一个这个属灵的一个先辈。在圣经中对亚伯拉罕的记载只有14章记载亚伯拉罕的生平。约瑟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他也有14章的记载。雅各11章的记载。以利亚这么伟大的先知有10章的记载。那对大卫一生的记载你们猜有多少？都不敢猜。66章。圣经有66章的篇幅花来记载大卫的生平。不仅圣经记载大卫的故事，在诗篇里面他记载大卫这个心灵里面所发出来的呼声。所以当我们为什么喜欢来研究这个大卫的故事，因为我们不仅能看到说他外表所行的，他外面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从诗篇的记载中看到，当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内心所发出来的挣扎。这是我们常常需要学习的。我们看到外面发生的事，我们不一定明白他们心里面在想什么。我们看到大卫这么多错误，我们觉得说他应该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但是你去看他内心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他怎么来呼求神，怎么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他怎么在神里面重新站立起来。这是合神心意的人的一个重点，他心里能够与神相通。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以色列人在这个大卫故事的开始，以色列人的一个背景。我们稍微回想一下以色列人的历史，这对我们所有刚刚读完旧约的这个读经计划里面的人，你们现在就可以尝到你们这个胜利的果实，因为你们刚刚才读完旧约，对以色列人整个旧约历史应该心中都有一个大概的轮廓。以色列人他们在摩西的带领下离开这个埃及过后，我们读过这个出埃及记，在旷野经历了旷野，然后最后由这个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入了迦南。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过后，他们彻底摆脱了奴隶的身份， 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他们是做奴隶的，他们也摆脱了这个流浪的生活，因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是没有房子没有耕地的。当他们进入迦南了过后，他们是有一个安居乐业的一个生活，他们的生活开始变得比较的稳定，变得比较的这个舒适。当人有这个舒适的生活的时候，就开始他们的心就开始被这个世界所影响，他们在迦南之地就开始随从这个迦南的人，随从迦南的人来拜这个偶像，来追求这个世界上的财富。当我们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爱世界的时候，爱神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了。我们人常常觉得说我们可以两个都爱，我们一边爱世界一边爱神，但是圣经一再讲说，你其实你的心只能爱一个。当你去追求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就会慢慢的开始把这个世界作为你的偶像。当神在你心中不是第一位的时候，那你那个就不是你的神了。我们觉得说我们可以一边爱世界一边爱神，我们有些时候把世界放第一位，有些时候把神放第一位，我们觉得说我们可以来回的这个改变。其实我们的人心里面，虽然我们以为我们相信神，其实你把什么事情放在你生命中最重要，那一件事情就是你的神。不要认为说我相信神，你看看你心里面认为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如果今天你认为你的事业是最重要的，我告诉你，你的事业就是你的神。如果你今天觉得你的生意最重要，那你那个生意就是你的神。不管你再认为说我每天早上起来我有讲，我有祷告，我也有上教会，其实那不过都是表面现象。你心里面把什么摆在第一位，那一个就是你的神。那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过后，他们随从迦南的人，他们也追求物质上的丰富，按照迦南人所拜的那种世界上的假神，他们认为迦南人拜那些神，他们得到了物质上的丰富，所以我们以色列人也跟着去拜那些神，我们也可以得到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但是他们并没有说他们不信耶和华神，他们仍然还是在这个还是守节气还是献祭，所做的这一切不过是表面功夫。所以当他们这样行的时候，神就说，你们既然不愿意跟随我，我就让你们，我就任凭你们去拜迦南的神。当这个神放手让以色列人按他们自己的心愿去活的时候，他们就发现离开了神，他们什么都不是了。以色列人之所以能够进入迦南，之所以能够在迦南站住脚，那是神一手的带领。我们从出埃及记，从这个约书亚记都看到，那是神为他们征战，神让他们进入迦南。但是他们认为说他们自己很了不起，所以当神让这个以色列人按他们心意去拜假神的时候，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就被外邦人所统治，就被外邦人所欺负。他们离开了神，他们就什么都不是。他们并不是比其他民族优秀，也不是比其他民族有能力，他们本是依靠着神，但是他们却离开了真神。所以这一段记录在士师记里面，一再的讲这个当以色列人随从外邦人去拜偶像，神就让他们受外邦人的统治，然后他们又回来呼求神说，来救我们啊，我们很辛苦啊。神又为他们兴起一位士师，带领他们摆脱外邦人的统治。然后他们一旦这个摆脱了外邦人的统治，得到自由过后，又开始去寻求这个偶像，然后又来一个周期，这样的周而复始，一直这样被外邦人统治，然后又被拯救，被拯救了又被外邦人的这个又拜偶像，又被外邦人统治，一直这样的循环400年之久，400年 都学不到这个功课。我们读这个圣经的人，我们觉得说，哎呀，他们真是好笨啊，要是我大概40年就学会，40年吧，4年就学会了。其实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人，我们还在犯同样的错误。当我们的生活顺利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开始被世界影响，我们就开始去寻求世界上的享受，寻求更多的财富，寻求更多的名望，一直到发现说我们被这些世界上的东西控制，很苦，觉得人生真的是这个没有自由的时候，我们开始转向神，神又让我们回到他的身边，然后我们又舒服一下，然后我们又开始这个周期。我告诉你，我们现代的人绝对没有比以色列人好太多，我们只是自己不知道而已。当以色列人在这个循环中，直到最后，他们的最后一位先知撒母耳，他是一个真正属神的人，他是以色列人的最后一位这个士师，他带领以色列人清除他们的偶像，全心的来转向神。那个时候，以色列的人，他们跟神的关系开始亲近了。但是撒母耳已经老了，他没有接班人，所以这个从这个大卫的故事，从撒母耳老年的时候开始的。在撒母耳记上第八章，他记载了说，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你的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好，这里我们圣经交代了，这是一个当时的背景。撒母耳老了，他的儿子，确实撒母耳立了他的儿子做士师，而他的儿子不行正道，所以以色列人不要他的儿子来做这个士师，他们要撒母耳给他们立一位王。哎呀，我们觉得说这好像蛮合理的嘛，对不对？这个撒母耳老了，他以后走了，我们不能什么都没有吧，群龙无首吧，总是得立一个王。为什么这件事情不是神所喜悦的呢？我们要看一下说，这里面有两个字。第一个，他说你，我要你，我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位王。这个王，按照当时的这个历史，他们周边的国家来说，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王。这个王呢，是一个最高的统治。他是一个颁布所有，按他自己的心意颁布所有的法律，然后呢，他自己认为周边国家的人，这个国家的王都认为他们自己就是神。如果大家还记得在这个但以理书我们读过，说是不是当他的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时候，他造一个大的这个像，叫大家都来拜他，因为他觉得王觉得他们自己就是神。但是对于以色列人来说，神常常告诉他们，神是他们的王，不是王是他们的神，是神是他们真正的王。所以如果他们说他们只需要一个领导人，他们只需要一个带领者，神会很高兴的再给他们设立一个士师，或者再设立一个祭司来带领他们。当他们说我们需要一个王的时候，他们是不要神来做他们的王，他们希望要一个像世界上的王，像列国一样。列国的王是干什么的？王是带这些众这个百姓来实现他们人所希望要的东西，称霸这个地区，对不对？积累人的财富，这是世界上的王带领他们国家所做的事情。那以色列人现在跟撒母耳讲的就是，我们不想再让神做我们的王，不想跟着神一天到晚讲这个道德上的要求，讲我们属灵的事情，你最好给我们立一个像世界上那些王一样，带我们能够走向荣华富贵，让我们能够飞黄腾达，我们希望要这样一个王。那对于这样的要求，神是警告了这个以色列人。 今天我们其实跟以色列人很像的一点，就是他们知道跟随神，神有祝福，但是他们看到世界上的荣华，世界上的繁荣，他们又舍不得放弃，所以他们又想跟随神，又想跟世界一样，像列国一样。今天我们常常也是在做这样的事情，我们知道跟随世界的结果就是灭亡，但是我们常常也仍然去跟随世界，我们知道那个结果是不对的，我们不好的，我们仍然希望像世界上的人一样。这就是以色列人要的，跟列国一样的人。神警告了以色列人，这个要一个世界上的王会是一个什么下场，以色列人坚持要这样的王，神就什么任凭他们为他们选一个合人心意的王，那就是第一个以色列人的第一个王扫罗，是非常合人的心意，但是不合神的心意。这个扫罗是一个很高大英俊，看上去就像王，都不用打扮啊，这个以色列人看他高人一头啊，然后又是这个出身也是非常的好，那觉得说以色列人觉得说这个王是非常适合他们的。但是很快的，这个扫罗开始做王的时候，因为他满足人的希望，满足人的心意，所以在刚开始做王的时候，大家都非常拥戴他。扫罗也确实做了一个王该做的事，带领以色列人打败非利士人，保护他们的家园，也做了王该做的。但是因为他也是人，当人的权力增大的时候，他的罪性就在里面膨胀。保罗他开始是这个权力很小的时候，做王的时候还是很谦卑的，刚开始的时候，但是随着他的胜利，随着他的威望的增高，他里面的罪就开始有更大的机会来发动了，所以他的骄傲就起来了。那圣经上记载了两件事情来告诉让人看到说，扫罗在扫罗心里神到底在一个什么位置。第一件事情，他记载保罗在这个神面前犯下的错误，就是他私自的去献祭。因为当保罗做王第二年的时候，这个他们这个敌人来侵犯他们，非利士人来侵犯他们的时候，他的军队跟敌方比，这个数量很悬殊，他非常的着急，他这个撒母耳说他要来在作战前给他们献祭，然后他们就可以作战。但是因为兵力悬殊，他的这个兵都已经开始逃跑了，这个撒母耳到了这个时间还没来，他急得不得了。急什么呢？怕神耽误了作战良机。作战是需要机会的，不是说你什么时候你准备好了就打，是要看好的机会。那神居然要耽误这个这么好的时机，所以这个扫罗当时的决定就是说，我们就不要管神的什么律法了，还是按我们人的方式来，我们等不赢这个祭司来献祭，我就自己献吧。第一次神就警告他了，你的国不会长久，因为你不听我的命令。好，又过了几年，扫罗这个犯了一次错误，我们觉得说聪明人应该是可以从自己的错误中来学习。过了几年，神再给他一次机会，第二次机会，扫罗他又失败了。扫罗又失败了，这一次神给他什么机会呢？这一次神要他去打这个亚玛利人，要打亚玛利人。这是这个神给扫罗的一个命令，在第撒母耳记上的第15章，撒母耳对扫罗说，神已经先给他打好预防针了。神说，耶和华差遣我高利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已经告诉扫罗，神高利做王 是要用你来治理这百姓，然后让他们来听从耶和华的话。然后他就告诉他，现在神的话已经来了，是什么？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怎样抵挡他们，我都没忘。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的所有，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哎呀，很多人看到这个都觉得说太残忍了，那很多人是为这个扫罗鸣不平啊，这种命令怎么敢去敢做啊，这好像一点都没有道理嘛，为什么要把人家全部灭得光光的呢？连这个吃奶的都不放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命令啊？这个如果我们懂得一点历史，我们懂得一点这个亚玛利人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会明白神有一个什么心意。如果大家还记得在出埃及记第17章，那里记录了一个非常著名的战役，就是当时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他派这个约书亚去跟亚玛利人征战。我想大家可能不记得那个详细的这个记载，但是你们一定记得一件事情，就是摩西在山上，他什么时候举手，山下什么时候就打赢，他什么时候手放下来，那个山下以色列人就打输。所以最后他们派两个人去把他手这样一直举着，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个亚玛利人就全部打败了。这个战役我想大家都记得，那当时跟他们征战的就是亚玛利人，就是神，他们神要以色列人去打他们，他们的我们看到说这个成败是在山上决定的，是山上摩西怎么举手，山下就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亚玛利人征战的不是以色列人，他们在跟神的子民在征战。所以当这个战争打完以后，在出埃及记的17章，耶和华对摩西说，这是出埃及记的第17章14节，他说他对摩西，这个神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你要将这个话记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这一场战争过后，神说亚玛利人他们敢跟神的子民征战，他说我要把他们的名号从天下涂抹，这个你们以色列人要记得，神已经在那个时候做了这样的宣判。而亚玛利人确实在他们进入这个进入应许之地过后，他们仍然是他以色列人非常残忍的敌人，非常残忍的敌人。所以当这个撒母耳跟这个扫罗说，他说耶和华说你现在要去灭掉这个亚玛利人，是干什么？是要这个扫罗去执行神的宣判，执行神的宣判，亚玛利人他们的罪恶隐瞒，所以神已经判他们死刑，那扫罗你去把亚玛利人全部灭掉，去执行一个神公义的审判。但是扫罗并没有这样做，因为对于当时的，按照当时的人来想，或者按照我们今天的人来想，出去征战的目的一般都是什么？我去打了对方，把他的财产占为己有，对不对？像我们美国有时候就去打中东，就是想把他的油占为己有，对不对？因为我们就是希望说把敌人打败，把他们的财产占回来，然后呢，把他们的人掳掠回来做我们的奴隶，这是我们当时这个所有的人发生战争的原因，这不是神要去扫罗去打战争的原因。他没有叫扫罗去把亚玛利人的财产占为己有，没有叫扫罗去把他们的人拿来当奴隶，他说你去帮我把他们所有人都灭掉，因为你要执行的是神公义的审判。但是扫罗没有理解到神的这个意思，他所做的正是神所不希望的。在撒母耳记上15章， 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我行了耶和华差遣我行的路，擒了亚玛利王亚甲来，灭尽了亚玛利人，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吉甲献于耶和华你的神。我们看到说扫罗并不知道他执行的是一项审判，他以为神就是要他去做所有当时王所做的，我们去杀人劫财。所以他说我咋了，我可以杀的，反正没用的我都给他杀掉了，有用的我都把他存起来了，这样我可以来献给耶和华做这个祭物。扫罗犯了所有当时的罪人所犯的罪，扫罗犯了亚玛利人遭受这个审判的罪。亚玛利人他们为什么受审判，就是因为他们残忍的对待其他的民族，他们去杀人劫财。现在扫罗对亚玛利人做了同样的事情。这个好像说，如果一个人他虐待孩童致死，法院判他死刑，那这个警察本来应该去执行死刑，但警察觉得说，哎呀，太残忍了，不要执行死刑，我干脆就去虐待他，把他虐待回来。那我们是不是犯了跟这个罪人同样的罪呢？所以扫罗在这里所做的，正是神不喜悦的。他把亚玛利人的这个财产劫了来，说还要献给神，来做这个在这个吉甲献于耶和华你的神。人常常不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的服事真的就是不被神祝福。一个基督徒，如果你一生不明白神的思想，常常与人是非常不一样的，那结果就是我们的人生投资的最大失败。你以为你在服侍神，你以为你在跟随神，其实你做的正是神所厌恶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在教会我们常常强调要读经要祷告，你读经你才明白神的心意，你祷告你才能跟神沟通。如果你一个基督徒不读经不祷告，我觉得你要小心了，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今天这个扫罗就是这样，他觉得他做得很好，他觉得他为神赢了这么多的东西要献给神，这个对他对神来说，他觉得这不是挺好吗？你也有了，我也有了，我们现在是双赢嘛，对不对？你也有祭物，我也有这个得到了很多的财产。但是他不知道神没有想跟人两个双赢，他不需要这个跟人双赢，一切神都有了，他要人要的是什么？这是撒母耳对这个扫罗所说的，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我们在这里看到说，神要人去顺服他的命令，人必须先要知道神的旨意，才能去顺服神的旨意。在你不知道神的旨意的时候，你可能做的你就像扫罗所做的，认为自己在服侍神，却遭神厌恶。所以因为这件事情，神说他厌弃扫罗作王。我们在这里看到说，扫罗他不懂得神的心意，也没有去寻求神的心意，他就按照自己的心意做了。那在十六章开始，就是我们大卫要出场的时候了。在十六章开始，耶和华开始对这个撒母耳说了：“我既献祭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哀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了脚，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了一个做王的。”好，我们在这里看到说，神告诉了这个撒母耳那个时候在什么悲伤之中， 他看到了扫罗的失败，他觊觎以色列第一个王，大家都他认为说会带领以色列人跟随神，却看到了扫罗他自己都没有办法跟随神。在这样一个情况下，这个撒母耳是很悲哀的，他不知道要怎么做了。这样一个王都这样，那可以看出以后这个民，整个以色列民将会走向离神更远的地方，所以他很悲哀。那神跟他讲说，你不要悲哀，因为神设立扫罗是他的计划之一。他人既然希望像列国一样，他就给你一个列国的王，让你们看到说这个列国的王会让你们受到什么样的损失。不仅如此，神让扫罗成为第一个王，是为了预备大卫的到来。扫罗是神用来塑造大卫的一个工具，因为有扫罗对大卫的逼迫追赶，以至于大卫可以从小小的一个牧羊人，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的成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王。所以扫罗成为王完全是在神的计划之中。神对我们每一个人也有这样的计划，我不知道你的身边是不是有像扫罗这样的人，神用他来模拟，把你塑造成一个他要的形象。我们，这就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功用，神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在一起，我们彼此的模，彼此的来，彼此的让我们能够看到说我们身上不合神心意的地方。当我们彼此的磨出的时候，我们能够磨出一个神想要的样子。这也是很多人不喜欢教会的地方，觉得教会很麻烦，这些碰到的人让我磨得我很不开心，所以呢，我最好不要在教会里面加入的太深，不要让人磨到我。我告诉你，第一个，在教会里面大家互相磨的时候，那一个当两个东西磨的时候，你觉得是硬的那一个会改变，还是软的那个会改变？应该是软的吧。所以当两个人在磨的时候，哪一个会改变？两个人在磨的时候，硬的会改变。改变谁？改变他自己吗？软的那一个，什么是软的？就是那个包容的，忍耐的，能够包容能够忍耐的那个人，在这个很强硬的人的旁边，他就会慢慢的改变成神所要的那样的形象。所以如果你身边有像扫罗一样的人在磨砺，你千万不要做硬的那一个，硬的那一个是神的工具，软的那个会改变成神所要的形象。那你说我就不要磨，我就离教会人远远的，那我告诉你，你就完全失去了神给教会的一个功能。神要大家，要所有的弟兄姐妹在一起，就是要我们彼此的能够把人磨成神所要的形象。如果说你不要在教会里面，我只要来听到，然后我只要做完礼拜吃完饭我就回家，我告诉你，这好像就是去了这个迪士尼乐园，吃了一个 hot dog 我就回家了，所有的玩我都没有玩到，你失去了那个整个这个迪士尼乐园给你的那个最精彩的部分。教会神就是要我们在一起，都不完美，但是在这个不完美中，神要把我们每一个人都磨得完美。好，那我们看到说，在这个背景中，马上就有神的这个拣选出来，在撒母耳记上的第16章，当这个神跟撒母耳说，你不要再悲伤了，我这个是我的计划，你现在就去高这个耶西家的一个新的这个耶西的儿子来做一个新的王。那撒母耳16章就记载着，他就照神的话去做了，来到这个伯利恒，所有来迎接他的人，这里说是什么？战战兢兢的跑出来迎接他，说你是为平安来的吗？为什么这么紧张？ 扫罗那个时候还是以色列的王，你在这个王下面要高另外一个王，这叫谋逆罪，对不对？这是要杀头的。哪一个王可以允许在这个国家里面还会来出来另外一个王？所以当时的人都很紧张，包括撒母耳。撒母耳已经问了神了，他说我去会被扫罗杀死。那这个神已经跟他讲了，你就先去说你去献祭。所以当时的人都知道他们所做的这一件事情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而且神常常让我们去执行他的这个旨意的时候，我们都是会怀着这样的心。我们按神心意去做的时候，我们常常都是战战兢兢，因为神的这个旨意、神的命令常常是不适合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法则，不适合这个人的观点。但是神就是要用他的人，在我们去执行神的旨意的时候，能够来塑造我们。所以当这个撒母耳到了这个耶西家过后，把这个耶西的儿子都叫到他的面前，这个时候撒母耳就开始在想了，神既然厌弃扫罗，应该选一个比扫罗更好的吧，应该比扫罗更完美，看上去更像王的，这样我们才有面子，对不对？你说你不要扫罗，我来一个更好的。结果这个耶西的儿子来到这个撒母耳的面前的时候，神是看到老大不要，老二不要，老三不要，这个撒母耳都急死了，看到好的都快没有了，你再不要。但是神在这个过程中跟他告诉了这个撒母耳神拣选的条件。他说什么？神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这里告诉了我们，神他看人，什么是人最重要的部分？不是人的外表，不是人的能力，不是人的出身。神说他什么？他看是人的内心。我们人现在还在学习这个功课，我们常常看人的时候我们很注意外表，特别是现在的社会，我们连字都懒得写了，看到什么拍一张照片送过去，我们就是看外表，我们觉得外表看了就够了，我们不想花时间去了解一个人的内心。但是神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停止在外表，你的外表并不是神所看重的。神他要看我们的是什么？一颗顺服他的心，一颗追寻求他的心。神要人什么？明白寻求他的旨意，明白他的旨意，顺服他的旨意，不在乎我们外面所做的。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其实教会的弟兄姐妹做得很好。这个最近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生病，我想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在很短的时间，那个礼拜天我就是没有去看那个微信，因为有点忙，等我礼拜天晚上一看微信的时候，一群的人已经把一个礼拜送饭的时间表已经全部排好了。他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知道这个有生病的事情，很多人不知道有人生病，很多人不知道有人在为这个病人送饭。是人看不见的时候，他们在默默的做。不仅如此，我告诉你，他们做得这么的好，以至于很多人觉得说他也想生一个病，因为他们做的饭食太好了。是我们真的是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他们看重的是神所看重的那个默默的爱人服侍人的心，没有外表的夸奖。我告诉你，关怀人这个工作为什么很难做？因为从来都听不到掌声，听到比较多的都是埋怨，人家觉得你做得不够好。你听不到人的夸奖，你却要忍受很多的这个抱怨在里面。但是不要紧，这是神最看重的，所以神最看重的就是你那颗心，服侍他的心。所以在这里，扫罗 这个耶和华告诉的撒母耳，这是神所拣选，神要拣选的，不是来看他的外表怎么样，而是看他的内心。那最后，当这个耶西的儿子一个一个都过去了过后，看到这个撒母耳看到都神都一个不拣选的时候，就只有问耶西了，说：“哎，你怎么回事？你还有没有儿子啊？”因为这个神说要在你儿子中间拣选一个，怎么就全部过完了，一个还没有。那个耶西也不好意思了，还藏了一个，说还有一个在外面放羊。那因为这个原因，很多的解经家认为说大卫可能不是耶西正室所生的，他们觉得说这个耶西这么的偏心，让他所有儿子在撒母耳面前经过，却都没有想到让大卫来。他们觉得说他可能不是他亲生的，要不然就是不是他正室所生的。不管是什么原因，他确实是在家里面是一个不受重视的人。但是不受人的重视有什么关系？神重视就行了。所以当这个神知道还有一个儿子没在这里的时候，撒母耳就叫耶西去把他打发人把他叫来。叫来过后什么？看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就是他，你起来膏他。”我们看到说，当这个撒母耳膏这个大卫的油浇到这个大卫的头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到说，一个不被人重视，一个在人面前觉得没有什么自夸的，却遭到了神的拣选，神却看中了他一颗愿意来跟随他、愿意来服侍他的心。所以当这个大卫被膏了以后，我想大卫也自己知道，在他的一生中他也证明了，他知道他的拣选是出于神的恩典，并不是出于他自己的能力。大卫在16岁被膏，那年他被膏的时候，他等了有十几年之久才正式成为以色列的王。在这个之前，大卫没有改变他的生活，没有因为这个耶西膏了他就赶快出去制作一件龙袍穿在身上，也没有因此就跟他爸爸说：“我不要放羊了，我要在家里面做王。”这个大卫一点都没有改变，他仍然继续的在做他自己该做的工，默默的在等待有一天神会实现他的应许。而这一天神确实让他到来，确实让大卫成了以色列人的王。今天神对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有这样的应许，神告诉我们说，有一天在天上我们会与他同作王。在这个之前，神要我们如大卫一样继续的忠心做你在地上当做的服事，你当做的工你继续的努力。神说你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他才能把大事交给你管理。所以我们今天要从大卫身上学到的，你不必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人，你不必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你不必是一个出身非常好然后在教会一呼百应的人。神看重的是人的心，你要有一颗愿意跟随神、愿意服侍神的心，神就会开始用你。神从小事上用你，把在你身边最小的服侍你在上面忠心，神有一天在你身上就会实现他的应许。这是我们从大卫开始被拣选的这个故事的开头看到了，神所看重的不是人所看重的，人看重的神也看不重。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要存一颗诚实的心，因为他不是看外表，是看内心的神。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谢谢你赐下这样的话语，我们真是知道我们是何等的不配，我们也没有任何可以值得夸耀的，但是主你却拣选了我们，你却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你也应许将来有一天我们在天上为你与你一同作王。主，求你给我们这样一颗信心，让我们在世界上的每一天都能够专心的来服侍你，让我们在你的在服侍你的过程中，求你来塑造我们成为你所喜悦的形象。我们不求做什么伟人，但是主，求你帮助我们成为合你心意的人。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